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今天好开心哦，我们有三小时的时光呢，可以在空中共度。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叫思考移动的游戏。其实人生啊，我们小时候听人家讲说，这个人在游戏人间，好像是在去批评的话，好像是说人家不好。其实人生不真的就是一场游戏吗？有的人用这样的态度来游戏，有的人用那样的态度来游戏。那么就像我们玩一场真正的游戏，那么人生就是一场游戏，这不是很美的事情吗？这是思考移动的游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谢谢你。
哦，对，我首先要跟听众朋友讲好消息啊。查老师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好，那么美国新时代基金会呢将会举办一个非常棒的活动，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听到就已经觉得哇好棒哦，要举办一场张德芬老师的演讲。大家知道张德芬老师就是写遇见未知的自己，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今天我会心想事成等等各种心灵成长的书籍的老师啊。在大陆呢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受到张德芬老师的帮助。那么张德芬老师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诚实诚恳亲和力超级强的一位老师。那么我很高兴美国新时代基金会啊将会办这场演讲，是5月13号母亲节的当天下午2点到4点，在 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就是在阿凯迪亚市的高中里面的那个表演中心啊。那么所以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就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查老师，很感谢有这场演讲大家可以听。
对，谢谢丁山。我们今天想要来讨论一下哈，就是我们的思考是怎么移动的，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变我们思考的这个移动方式的哈。
是，
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要走路是很简单嘛，只要两只脚起来就可以走了哈。如果要拿东西的话也很简单，用手就可以拿了哈。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是怎么思考的，我们可能不见得会那么清楚，当然有人会很清楚哈。但是作为一个想要改变你的生活，想要更优秀的人来说，那其实你怎么思考反而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反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能够有卓越的一个观点，卓越的一个洞见的时候，那么你的人生的创造才会相当有效嘛。所以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好好去探讨一下，我们到底都是怎么样在思考，是习惯性在思考呢，还是着重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的思考呢，还是以安全为主要考虑的思考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部分我们都是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思考的哈。当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教孩子说啊，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那意思是教他跟随你的思考方式。
是，
某个角度来看，就是他习惯于啊听有权威者的人告诉他怎么做，而不是他自己去思考。所以我们在整个
这样人生蛮危险的。
一开始我们
听别人告诉自己要怎么思考，
对，我们一开始我们的习惯就是不太鼓励孩子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方式。
可是我们又说我们希望孩子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可是有很多家长又不给孩子独立思考的机会。
是，我们希望孩子优秀，我们也希望他出人头地。那要优秀跟出人头地，除非他知道他怎么思考，或者是他习惯于用一个更广泛更自由的方式来思考，那么这样他才有可能创造出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是，
所以我觉得思考这个部分我就值得来探讨一下啊，就是我们大概都是用什么方式来思考啊。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在这里也常常去访问一些身心灵的朋友、身心灵老师啊， 但是我们学身心灵其实真正的目的，或者是说生命的教育的真正目的，你可能学到爱啦，可能学到安心啦，学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可是这些东西之后呢，你还是要有力量，对不对？你说我要有力量，因为有了力量，所以我可以创造我的人生，我可以把我的人生带到我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可是如果今天我学了生命教育，或者学了一些身心灵的观念，然后我学了一些让自己能够安心或者是释然的一些方法，然后呢，如果因此我们是躲在一个动跟不动之间，就是好像我只是觉得说这样的方式我比较好过的，但是因此我们却忘了全神贯注在我们人生上去创造我们应该能够做的一些事情，或是达成我们自己的愿望的梦想。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当你有力量的时候，当你的创造力出来之后，那么你就会变得你有力量。你要有创造力的话呢，必然要知道你是怎么思考的，你都是怎么样在思考事情的。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思考大概会有几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很单纯的从线性上在思考，就是从 A 点走到 B 点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很少再去看看有其他的方向跟其他的答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孤单，或者觉得没有任何选择，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大概都是一个单一线性的思考方式。那第二种思考方式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跟随别人的想法，或者是依赖权威者告诉你你该怎么思考怎么想，那或者是呢，你根据书本或者是知识来当作是你思考的原则，尤其是有很多所谓的座右铭啊、守则啊这些东西哈。我不是说座右铭守则不好，而是说有的时候它适合现在使用，不见得是适合在另外一个时空或者另外一个时间点来使用。就是在不同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角度跟数量来思考你怎么样面对你自己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思考方式如果全部都是用一种知识性的或者是复制性的一个思考方式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真正自己的洞见。那没有自己的洞见的话，那你又怎么样能优秀呢？你又怎么样能够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卓越的想法出来呢？另外的情况，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不是说只针对眼前这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因果性的反应。就是如果你是因果性的反应，就是我针对我现在的困难在讨论，却没有考虑到你整体来看这件事情是怎么一个情况哈，那这个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那所以我零零总总来谈这些的意思是说哈，去简单的看看哈，我一般的思考方式我都是在怎么样在思考。那你是要取得别人的赞同赞美，或是取得自己的自尊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还是说你觉得安全第一，我这样讲我这样做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是安全第一的话，那当然也就不会是一个创造性的思考嘛。当我们了解到有这么多的一个思考方式的话，比如说你安全第一的一个思考方式，就等于说好，你好像开着一部车，而那部车是一直踩着刹车，那你什么地方都不会办法去嘛。我觉得啦，一个比较创造性的思考应该是处在一个梭形状态。所以梭形状态的话，就是表示呢，我没有预设立场，我也没有预设我自己只能这样做不能怎样做，完全处在一个任何的情况跟想法在我这边来讲的话，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怎么样去处理我现在眼前的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其实我觉得啊，这种东西如果在更早期对孩子的教育能够用这种方式的话，那会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再讲清楚一点，怎么样是早期对孩子怎么样的教育会？
比如说碰到问题，比如说孩子碰到问题，那我们来请孩子讲到对这个问题，你去写出所有你能够想得到的解决方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碰到问题，他不会来问妈妈说我要怎么做才对。而他会
孩子自己思考，
他去思考，但最后你可能会告诉他说，哎，什么样的方式是怎样？你可以分析一些，但是至少在整个事情当中，他有一个参与感，然后他习惯了一种放射性的思考方式，就是他能够用各种角度去取得大量的资料，而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他能够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过一遍。那么因此他在对解决问题上来讲的话，他会非常有经验。
嗯，我曾经真的很棒哎。
对，我曾经在电台上讲过一个我叔叔的故事，他们移民到纽西兰去，刚刚去的话，因为人生地不熟，而且又没有钱，对不对？他们又是教授，所以呢，我常常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都把所有的孩子叫过来，说我现在有什么这个困难，还不是孩子的，是他的哦。他的困难，他问孩子，你们有什么想法？所以每个人都在尽量去想他的想法，就是你的思想是在动态的状态，是在搜寻的状态。
搜寻啊，不断的在搜寻。
对，
就像我们上老过上 Google 去搜寻，搜寻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对，你去
搜寻就什么都没有嘛。
比如说你今天想做萝卜糕好了，那你去搜寻你一百种不同的做法，对不对？有的有放虾米的啦，哈，啊，有的有放培根的，有的用那个绞肉去做的，哈，有各种方式的做法嘛。那你也可以看到说，哦，有人是用沾米粉做的，有人是用就是用那个香米直接就去绞汁的，是不是？所以你从那些整个思考之后，你会决定说，那好，我如果要做的话，我怎样去把它组合成我自己要做的方式？因为你有大量的资料。所以你可以用大量资料当中取得资讯做参考，然后提出自己的个人的看法，
嗯，
是不是？那孩子碰到困难的话，你如果都帮他解决了，那么他根本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他不思考，他看谁能够给他答案。所以我们现在当今的社会，我们常常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在找谁可以给我答案，谁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嗯，对对，会依赖别人的思想的。
我们也常常问自己说，啊，我的目的是什么？那意思是我该做什么才对吧？可是问题是在我们不习惯用我们的思考。
嗯，
那如果说我们习惯用我们的思考的话，我觉得就好像你有一部车子，那你知道怎么开啊？打左边，我打右边，往前行，我往后退，365度我都可以。方向都可以自由旋转，对不对？
嗯，
可是我们在思考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只有两个东西，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是非观卡得很紧。
对，就是我们用判断力，我们用是非观，我们觉得哪一条路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方式是真的有千变万化。
256种办法可以把碗洗干净，其实有367种方法，862种方法，随便你想嘛。对，其实我对人就是不要被卡住。
对，你去看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好了，像八卦图，
嗯，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变64卦，64卦变128，然后一直演化下去。然后它这个所谓的卦数，好，比如说本来是阴阳，对不对？那阴多一点，阳多一点，那阴少一点，阳少一点，各种不同的一个搭配方式。它就形成不同的格局，对不对？那难道思考不是这样吗？比如两个人有问题，比如说我是 O&G， 你是 O&G， 这是一般来讲是你的对或是我的对的啦。协调的话是你 O&G， 我 O&G 啦。
是。
另外一种就是你1/3，我1/3，再叫一个旁观者来告诉我们另外1/3的意见啦，对不对？但是其实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1/2跟1/2当中，我们去思考或者是去创作一个新的完全新的观点来取代现在所有的问题的缺点，这叫做创造力吗？
您可以再讲一次吗？
对，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考虑什么事情是非黑即白，但是事实上你所看到的颜色当中根本就不是非黑即白这种世界嘛。你有看到黑的话有浅一点的黑，再浅一点的黑，或者是说它带着其他的白色多一点的色彩，它就是一个我们的意识
层次的灰，
我们的意识本身它就呈现一个类似像色彩的频谱那样的状态。
是，
所以当我们是呈现在灰黑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很少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思维，从大量的资料当中去选择我们所要的东西，变成我们个人的想法跟个人的特色。
是，
因为你个人一定有喜爱，所以当你用你个人的特色，然后综合所有的意见，然后你自己找出一个独特性的想法出来，假如你习惯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的话，你不管面对什么的问题大概都困不了你，因为那个时候呢，当问题来的时候，你只是想解决那个问题而已。
嗯哼，
而且你会把大部分的能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说 我不应该发生这个事，哦，我真的很惨，哦，我应该怎么样去避开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只是在解决所发生的问题而已，
既不用逃避，也不用拿很多东西来吓自己。
对对，我就是针对现在的问题，在思考上来说，我大概可以怎么样去运作。就好像你有一部车，那你看前面的路你应该往哪一条路走，你360度都可以走，并没有说你只能向前或向后，而事实上是你有很多角度可以弯可以转。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八卦图，对不对？你搭配多一点的这个成分，搭配少一点那个成分，你又形成完全不同的一个格局的方式，那就是我们说的意识的频谱。那现在问题是说，至少至少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怎么样在思考的。有很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习惯性在思考，我们就以前怎么样反应我们现在就怎么反应，或者是我的信念当中我相信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就一直按照那个去反应。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好像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在这个时候是合用的，在另外的时候并不合用。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小孩子在过马路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哎，小宝过马路要小心哦，好，妈妈牵着你的手才能够过去哦。那个时候可能5岁以前是10岁以前还蛮 OK 的，如果你今天40岁了，然后你还说妈妈牵我的手才能过马路，有这种东西吗？对，那个时候那个信念对这个孩子来讲是合用的。可是呢，到另外一个时候可能就不合用，比如说发生火警了，发生灾变的时候，那你还要妈妈牵你的手吗？ 你这样回事吗？所以有一些东西它一个思考方式可以带给你安全感，可是在很多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面对现在的状况采取最妥当的措施。那么因此你才可以随时保持一个非常有效的去处理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嗯，
好。所以我在提到说，像我们在讲到说学习生命教育，学习身心灵，那心安了以后，然后呢你要有力量啊。那你力量从哪里来？你力量必须要是你采取对的行动，你对事情的观察是非常敏锐，非常有创造性。那么因此你随时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灵感变成实际上在生活上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想我之前我也曾经在电台上讲过啊，我们一天当中或者是我们一年当中有多少时间是在跟我们自己的灵感在一起的。怎么去界定你有没有跟你的灵感在一起？就是说我对这件事情，你永远有在问自己能够怎么去改善它。
嗯，
我们碰到问题我们的习惯就是抱怨抱怨抱怨，他不应该这样啊，我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然后说我实在很不幸我说到这个灾难。可是有没有经常的在问我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能够真的提出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而且甚至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
是，
我觉得说从这个一个小小的开始，你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甚至你对孩子的教育或对孩子的建议呢，他随时在用他自己的思考方式，他知道怎么去运用思考，不是只有排列组合，不是只有演绎或是归纳，不是只有联想跟想象力，有很多种方式他可以用他的思考，他可以改变他的思考方式。
是，
训练思考方式大概我想在市面上你可以买到的书或者是介绍的东西起码有30种以上啦，或是更多啦。但是主要的重点是在你能够看到像车子一样你在移动你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习惯性的在观察你眼前的事情。
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哦。我们思考移动的游戏呢，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组织啊。那么将会在母亲节的当天5月13号星期天的下午2点到4点举办一个演讲，张德芬老师的演讲。 那么从台湾，张德芬老师是一位新闻主播啊，他台大气管系毕业，在 UCLA 念完 MBA degree， 然后呢，嗯，有过这么多的工作经历啊，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棒的外商公司的一个高阶主管啊。那么他从这些人生经验呢，转到学习身心灵，作为一位身心灵的老师，作为一位身心灵的作家，哇，很多的人都觉得哇，张德芬要来演讲，太棒了。所以谢谢查老师，您创办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